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四世纪的古代教父奥古斯丁所撰写的《忏悔录》。奥古斯丁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 更被公认推崇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根据他本人提出教定的著作， 到公元427年 已有93种， 而释札和布道言论还不包含在内。他著作中最被传颂的就是这一本《忏悔录》。 忏悔录在古典拉丁文本中有承认认罪的意思，但在教会文学中有承认传说神的伟大、歌颂神的意义。奥古斯丁本人原本是注重在后面这一个意义，也就是叙述他自己一生所蒙受的上帝的恩泽，传述出对上帝的歌颂，但很可惜一般都把注意力 放在了认罪上，因此中文名为《忏悔录》。而在欧洲当时，《忏悔录》则像是自传的另一种代名词。本书共分为13卷，以内容而言分为两大部分。卷一到卷九是记述他出生到33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卷十到卷13 则是他本人在撰述此书时的情况。第一部分，卷一，歌颂上帝后，记述他出生到15岁之间的事。卷二三，是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记述他到米兰前的教学生活。卷六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 卷八则记述他与自己思想斗争辩论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卷九是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后到母亲病逝的一段故事。第二部分，卷十是分析他写书时的思想。卷十一到十三则是他诠释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瞻仰上帝六日创世的功臣， 在歌颂上帝中结束全书。奥古斯丁在书中不仅真情流露，而且也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做了深刻的分析，文笔细腻生动，别具风格，成为晚期拉丁文学中的代表作，更是名列古代西方文学的名著之一。由于本书翻译至今已超过60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书中有些深会的字词与我们现今惯用的不同。在此特别提出，朗诵中的天主指的即是上帝，法律指的是律法，圣神指的是圣灵。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聆听《忏悔录》卷三。一，我来到了迦太基，我周围沸腾着， 正想着罪恶恋爱的顶祸，我还没有爱上什么，但渴望爱，并且由于内心的渴望，我更恨自己渴望的还不够。我追求恋爱的对象，只想恋爱。我恨生活的平凡，恨没有陷阱的道路。我心灵因为缺乏滋养的粮食，缺乏你，我的天主而饥渴，但 我并不感觉这种饥渴，并不祈求不朽的粮食。当然，并非我以饱握这种粮食，相反，我越缺乏这粮食，对此越感到无味。这正是我的心灵患着病，满身创伤，向外流注，可怜的渴求物质的刺激。但物质如果没有灵魂， 人们也不会爱的。爱与被爱，如果进一步能享受所爱者的肉体，那为我更是甜蜜了。我把肉欲的垢秽沾污了友谊的清泉，把肉情的阴霾掩盖了友谊的光辉。 我虽如此丑陋放荡，但由于满腹蕴藏着浮华的意念，还竭力装点出温文尔雅的态度。我冲向爱，甘愿成为爱的俘虏。我的天主，我的慈爱，你的慈祥在我所认为的甜蜜滋味中撒上了多少苦胆。我得到了爱，我神秘地戴上了享受的桎梏， 高兴地戴上了享受的桎梏，高兴地戴上了苦难的枷锁，为了担受猜忌、怀疑、忧郁、愤恨、争吵等烧红的铁边的鞭打。二，我被充满着我的悲惨生活的写照，和燃至我欲火的炉灶一般的戏剧所获取了。人们愿意看自己不愿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心，这 究竟为了什么？一人愿意从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一个人越不能摆脱这些情感，越容易被他感动。一人自身受苦，人们说他不幸。如果同情别人的痛苦，便说这人有恻隐之心。 但对于虚构的戏剧，恻隐之心究竟是什么？戏剧并不鼓励观众帮助别人，不过引逗观众的伤心，观众越感到伤心，编剧者越能受到赞赏。如果看了历史上的，竟或是捕风捉影的悲剧而毫不动情，那就败兴出场，批评指责。 假如能感到回肠荡气，便看得津津有味，自觉高兴。于此可见，人们欢喜的是眼泪和悲伤，但谁都要快乐，谁也不愿受苦，却愿意同情别人的痛苦。同情必然带来悲苦的情味。那么，是否仅仅由于这一原因而甘愿伤心？ 这种同情心发源于友谊的清泉，但它将往何处？流向哪里了？为何流入沸腾油腻的瀑布中，倾泻到浩荡烁热的情欲深渊中去，并且自觉自愿地离弃了天上的臣民而与此同流合污？那么，是否应该摒弃同情心呢？不。 有时应该爱悲痛，但是我的灵魂啊，你该防止淫秽，在我的天主，我们祖先的天主，永受赞美歌颂的天主保护之下，你要防止淫秽的罪。我现在并非消除了同情心，但当时我看到剧中一对恋人无耻的作乐，虽则不过是排演虚构的故事， 我却和他们同感愉快，看到他们恋爱失败，我亦觉得凄惶欲绝。这种或悲或喜的情味，我都是一种乐趣。而现在，我哀怜那些沉淀于欢畅欲海的人，过于哀怜因丧失罪恶的快乐或不幸的幸福而枉然自失的人，这才是比较真实的同情。 而这种同情心不是以悲痛为乐趣，怜悯不幸的人是爱的责任。但如果一人怀抱真挚的同情，那必然是宁愿没有怜悯别人不幸的机会。假如有不怀好意的慈悲心肠，当然这是不可能有的。便能有这样一个人，具有真正的同情心，而希望别人遭遇不幸， 借以显示对这人的同情，有些悲伤果然是可以赞许的，但不应说是可以喜爱的。我的主，你热爱灵魂，但不像我们，你是以无限纯洁、无穷完美的真慈怜悯着世人的灵魂。你不受任何悲痛的侵袭，但哪一个人能如此呢？ 但那时，这可怜的我贪爱爱情的刺激， 追求引致悲伤的机会，看到出于虚构的剧中人的不幸遭遇，扮演的角色越是使我痛哭流涕，越衬我心意，也就越能吸引我。我这一头不幸的牲口，不耐烦你的看护，脱离了你的牧群，染上了可耻的龌龊不堪的戒力，这又何足为奇呢？ 我从此时起爱好痛苦，但又并不爱深入我内心的痛苦，因为我并不真正愿意深受所看的种种，而仅仅是爱好这种耳闻的凭空结构的，犹如抓着我浮皮肤的痛苦，可是一如指甲抓破皮肤时那样，这种爱好在我身上也引起了发炎、肿胀、化脓 和可憎的臭腐，这是我的生活。哎，天主，这可称为生活吗？三，你的慈爱始终遥遥覆庇着我，我沉淀于怎样的罪恶之中？我背弃了你，听凭习胜的好奇心引导我走向极度的不忠不信，成为魔鬼的狡猾仆从， 用我的罪行心想魔鬼，而你便用这一切来鞭打我。我竟敢在举行敬事你的典礼时，在圣殿之中觊觎追淫死亡的果实，你重重责成我，但和我的罪过相比，可算什么？哎，我的天主，我的无边的慈爱，你覆庇我不受灾祸的袭击， 而我在危险之中还意气扬扬到处游荡，远离了你。从我所好的行径而不趋向你的道路，我只知流连于转瞬即逝的自由。当时所推崇的学问不过是通向聚讼的市场，我希望在此中显露头角，而在这个场所越会信口雌黄，越能获得称誉。 人们的盲目到达这样的程度，竟会夸耀自己的谬见。我在雄辩术学校中名列优等，因此沾沾自喜，充满着虚荣的气概。但是主，你知道我还是比较循规蹈矩的，绝不参与那些捣乱鬼这个下流的魔鬼的称号，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恶作剧。 我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在无耻之中还带着三分羞恶的心，因为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和他们在一起，有时也欢喜和他们结交。虽则我始终厌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恶作剧，欺负胆怯的新学生，毫无理由的戏弄他们，取笑作乐，没有再比这种行动 更相像魔鬼的行动了，称为捣乱鬼，真是再恰当没有了。他们自身先已暗受欺人的恶魔捣乱、诱惑、嘲笑，先已陷入他们作弄别人的陷阱。四，血气未定的我和这些人一起读雄辩术的课本，希望能有出众的口才。 这不过为了享受人间荣华的可避的福薄的目的。遵照规定的课程，我读到一个名西塞罗的著作，一般人更欣赏他的辞藻，过于领会他的思想。书中有一篇劝人读哲学的文章，篇名是《荷尔顿·西乌斯》。这一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 使我的祈祷转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我突然看到过去虚空的希望真是微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向往着不朽的智慧。我开始起身归向你，我钻研这本书，不再着眼于辞令。我母亲寄给我的钱，好像专为购买这一点。 那时我已19岁，父亲已在2年前去世。 这本书的吸引我已是由于内容，而不是为了辞藻。我的天主，那时我怀着很大的热情，想脱离人世种种而飞到你身边，但我不知道你对我作何安排，因为智慧是属于你的。爱好智慧，在希腊语名为哲学。 这本书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有人假借哲学的名义来迷惑他人，利用伟大的、动人的、高尚的名义来粉饰他们自己的谬说。对于当时和以前这一类人物，此书都有列喻，印证了你的精神，通过你的忠良仆人所遗留的友谊忠告。你们应该小心， 误使他人用哲学、用虚诞的妄言把你们掳走，这种种只是合乎人们的传统和人世的经论，不合乎基督。而天主的神性却全部寓于基督之身。我心灵的光明，你了解我当时并不知道使徒保罗这一段话，我所以爱那一篇劝谕的文章，是因为它激励我， 燃起我的热焰，使我爱好、追求、获致并坚持智慧本身，而不是某种某派的学说。但有一件事不能使我的热情勃发，便是那篇文章中没有基督的名字。主啊，依照你慈爱的计划，我的救主，你的圣子的名字，在我哺乳之时， 被我孩提之心所吸食，深深孕育在心坎中。一本书，不论文字如何典雅，内容如何详实，如果没有这个名字，便不能掌握住整个的我。五，为此我决心要读圣经，看看内容如何。我现在懂得，圣经不是骄傲者所能体味， 也不是孩子们所能领会的。入门时觉得易漏，越朝前越觉得高深，而且四面垂着奥妙的帷幕。我当时还没有入门的资格，不会屈躬而敬。我上面说的，并非我最初接触圣经时的印象。当时我以为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 真是堂乎其厚。我的傲气藐视圣经的质朴，我的目光看不透它的声闻奥义。圣经的意义是随孩子的年龄而俱增，但我不屑成为孩子，把我的满腔傲气视为伟大。六，因此我倒入了骄傲、狂妄、巧言令色的人们的圈子中，他们口中 藏着魔鬼的陷阱，含着杂有你的圣名和耶稣基督、施卫之神、圣神等字样的诱饵。他们逾逾不离这些名字，但不过是调弄唇舌而发出虚音，心中毫无真理。他们口口声声真理真理，不断地和我谈论真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理。 他们不仅对于身为真理的你，而且对于你所创造的世界也发出种种荒谬的论调。关于世界，即使哲学家们所论确切，我为爱你的缘故，也因置之不顾。你是我最慈爱的父亲，万美之美。唉，真理啊，真理！ 那时我怎样从心坎的最深处向往着你。那时这些人经常用各种方式在长篇累牍的书本中向我高呼着你的名字，可惜这仅仅是空洞的声音。我渴求着你，而拿来供我充饥的佳肴，不是你，而是太阳、月亮。这些美丽的产品是你创造的， 但不是你，也不是最好的工程，因为你所创造的精神体胜过天空灿烂的星辰。 我如饥如渴想望的也不是那些精神体，而是真理，是你本身，永无变异，永无会蚀的你。供我大嚼的摇转不过是华丽的幻想，这些虚幻通过耳目而蒙蔽思想，爱这些虚幻还不如爱肉眼确实看到的太阳。 但我以为这一切就是你，就充作我的食料，但并不是自意保吃，因为我口中尝不到像你那样的滋味。当然，你并非那些凭空虚构的东西，为此我非但不能解饥，反而更饿了。梦中的饮食和醒时的饮食相仿， 但不能使睡者果腹，因为他睡着。上述种种丝毫不像你真理，不像现在和我讲话的真理。这些都是幻象，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目睹的天空和地面的物体比这些幻象来得实在。我们看到的物体和禽兽看到的也一样，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实在。 甚至我们想象中的物体也比我们依据这些物体而虚拟的渺无边际的东西更形实在。那时，我便以这些幻象充饥，却不能因此果腹。但是你，我的爱，孱弱的我所依恃而汲取力量的，你不是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天际星辰，也不是我们看不见的物体。 这一切都是你创造的，而且还不是你最好的工程。你与我虚构的幻象，绝不存在的幻象有多大的差别？一切实在物体的形象，一切实在的物体，但不是你，也比这些幻象更真实。你也不是实物体具有生命的灵魂，物体的生命 比物体更好，更实在。你是灵魂的生命，生命的生命。你以自身生活，你绝不变异。你是我灵魂的生命。为我，你当时在哪里？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离开了你，迢迢远行，甚至找不到喂猪的巷子来充饥。文章家和诗人们的故事 也远优于那些欺人的妖言。诗歌《与密提阿飞行》的故事，比毒害信徒的五元素化身大战黑暗五妖洞、荒诞不经之说也远为有效，因为我从这些诗歌中能汲取到真正的滋养。我虽则唱着密提阿飞行故事，但我并不说时有其事。 即使我听别人唱，也不会信以为真的。而对于后者，我却全权敷衍了，真是眼之心痛。我怎会一层一层滚到地狱底的呢？由于缺乏真理而心烦意乱，我追寻你，我的天主。我现在向你忏悔，在我护恶不俊的时候，你已经怜悯我。 但是仅仅用肉体的感觉，而不是用你所赋予我们足以制服毒虫猛兽的理智。你深邃沉潜，在我心坎深处之外，你又高不可及，超越我心灵之巅。这时，我遇上了所罗门箴言中的那个坐在自家门口的懵懵无耻的妇人。他说：“快快吃这些神秘的饼， 喝那杯偷来的甘邑。他看见我在外浪荡，用细嚼着用我肉眼找到的吞食的东西，便把我迷住了。七，我并不想到另一真正存在的真理，因此人们向我提出：罪恶来自何处？神是否限制在一个物质的躯体内？ 是否有头发和手指？ 多期的， 杀人的，祭祀禽兽的人能否列为义人？种种问题后，我如受到针刺一般，急忙赞成那些狂妄骗子的见解。这些问题使无知的我忐忑不安。我背着真理，还自以为面向真理。我不懂得恶，不过是缺乏善。彻底的说，只是虚无。那时我的肉眼已为外物所蔽，我的精神只能见到离昧魍魉。当然，我不会懂得这一点。那时我不知道天主是神体，没有长短粗细的肢体，没有体积，因为一有体积，局部必然小于整体。即使是无限的，但为空间所限制的一部分必然小于无限，便不能成为神体。如天主的无所不在，在在都是整个天主。至于我们本身凭什么而存在？为何圣经上称我们是天主的肖像？这一切都不知道。我也不认识真正的内心的正义，不依基于习俗，而依据全能天主的金科玉律，权衡一切的正义。天主的法律一成不变，不随时间、空间而改变，但随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以及为天主亲口赞许的人，依照天主的法律都是正义的人。但这些无知之徒随从世人的褒贬毁誉，一个人的经验去衡量人类的全部风俗习惯，断定他们是不正义的。这犹如一人不是武装，不知亏与甲的用度，加甲于手，果亏于足，便认为不是于用。或是某日规定下午休假，这人强调上午既然容许营业，抱怨下午为何不能进行买卖。又如在某一人家中见某一奴隶手持的东西，不准另一个进酒窑的奴隶接触，或在马厩后做的工作不准在餐厅进行，便只斥同居一室，同属于家，为什么待遇不同？同样，这些人听到现代正义的人所进行的喜事，古代正义的人却不在此例。天主权衡时宜，对古人制定那样法令，对今人制定这样法令，古往今来都适用着同一的正义，他们却对此愤愤不平。不知同一人同一日在同一屋中使用某一肢体时，不能代之以另一肢体，某时准许做的换一个时辰即行禁止，在某一角落许可或命令做的，在附近的另一角落便不许做，做了要受责罚。那么正义成为变化多端了？不然，这是正义所统摄的时代有所不同。既然是时代，便有先后。人生非常短促，不能以为本身有了经验便对经验所不及的古今四方的事物因格都融会贯通。反之，在同一人身上、同一天内、同一屋中，很容易看出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或某一肢体应作何事，因此对前者感到抵触，而对后者便毫无异议。以上种种我一无所知，也绝不错意。虽然这些事理从各方面透进我的双目，我还是熟视无睹。我诵诗时，音节的轻重不能随意配置。一种诗体有一种格律，在同一诗句中也不能都用同一的音节。但文章的规律不是随地而异的，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并没有看到圣贤们所复印的正义，是把所命令的一切合成一个高妙万倍的整体。正义本质绝无变异，也不把全部条例施行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因时制宜，为每一个时代订定相应的法令。我却盲目批评虔诚的祖先们不独遵照天主的命令和启示调配当前的一切，甚且秉承天主的莫庸对将来发出预言。八，那么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和爱人爱己，在某时某地能不能也成为非正义的呢？凡违反天性的罪行，如索多玛人所做的，不论何时何地都应深恶痛绝。即使全人类都去效尤，在天主的定律之前也不能有所宽纵，因为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如此自度。天主是自然的主宰，淫欲玷污了自然的纪律，也就破坏了我们和天主之间应有的关系。至于违反风俗习惯的罪行，应随不同的习俗加以禁限。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或因习惯或有法律所订定的规章，不应为市民或侨民任意破坏。任何部分如与整体不合，即是缺陷。但如天主所命令的和一地的习惯规章抵触，即使从未执行，应即实施，若已废弛，应予恢复。君王有权在所统治的城邑中颁布前人或本人从前未曾订定的新法，凡是服从新法并不违反本城的旧章，而不服从恰就违反本城的制度，因为服从君王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准则。那么对万有的君王，天主的命令更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人类社会中权力有尊卑高下之序，下级服从上级，天主则凌驾一切之上。对于侮辱他人或对人施行暴力，二者都是蓄意损害他人的罪行，则和违反天性的罪行相同。这两种罪行的起因，或是为了报复，如仇人的陷害仇人，或为夺取别人所有，如强盗的抢劫行旅，或为逃避祸患，如一人恐惧另一人，或出于嫉妒，如不幸者嫉妒另一人的幸福，如得势者畏恨别人势力与自己相降，或仅仅出于幸灾乐祸，如观看角斗的观众，或戏弄嘲笑别人。这些是主要罪行，根源都由于争权夺利，或为了耳目之余，或为逞情快意，有时源于二者，甚至兼有以上三种根源。我的至尊至甘的天主，生活于这些罪恶，便是欺凌了你的十全情，你的十戒，你是不可能有所亏坏，有所损失。哪一种罪恶能影响你？哪一种罪行能损害你？但人们犯罪，你便加惩罚，因为即使是为了反对你而犯罪，也就是亵渎了人们自己的灵魂。罪恶在欺骗自身，或是毁坏你所创造、所设条的天性，或漫无节制，过度享受你所赋予的事物，或违反天性，追求违禁的事物，或故处锋芒，思想上、言语上侮辱你，或越出人类社会的范围，横行不法，随自己的喜好，挑拨离间，以快自己的私意。这种种的产生，都由于抛弃了你生命的泉源，万物唯一真正的创造主 和统治者，由于私心自用，错误地爱上了一部分，而以部分为整体。因此，只有谦虚的虔诚能引导我们回到你身边，使你清除我们的恶习，使你赦免悔过自新者的罪业，使你俯听至好者的声音，解脱我们自作自受的锁链。只要我们不再以贪得无厌而结果丧失一切，更爱自身过于爱你万善之源的私心，向你竖起假自由的触角。九，在损己损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罪恶中，也有尽德修业的人所难免的过失。这些过失如一严正的论断，自可做求全的责备，但同时有结成善果的希望，如萌芽之至于收获，则又应受赞许。有些近似上述两类的罪恶，而又实非是罪，因为既不侵犯你，我们的主，天主，也不危害社会。譬如一人储存生活所需，而且符合时事要求的某些物品，同时又不能确定它是否出于占有的欲望，又如为了纠正一人的错误，行使合法权加以处分，同时也不能确定其是否有损人之心。因此，有许多行为在常人视为应受谴责，而你却不以为非；也有许多人所赞许的事，而你却不以为是。往往行事的外表和其人的内心大相悬绝，而当时的环境也不是常人所能归测。但如果你突然发出一项特殊的、出人意外的命令，而且你过去曾加禁止的，你又不宣布发令的原因，即使这命令抵触人类社会的约章，也没有一人敢怀疑是否应该服从，因为唯有服从你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谁能确知你的命令，那真有福，因为你的仆人一切行动，或为适应目前的需要，或为预示将来。由于我不了解这些原则，因此我讪笑你的圣美的仆人和先知们。我讪笑他们，其实你也得讪笑我。我不知不觉地堕落到如此愚蠢的境界，以致相信人们摘无花果时，果子和树在流着乳一般的泪水，以为圣人吃了这只无花果。当然，摘的人犯罪，圣人没有罪，是把许多天使甚至神的分子吞入腹中。圣人在祷告中呻吟叹息时，吐出天使甚至神的分子，这些无上真神的分子本被囚禁在果子之中，这时被圣人的齿腹解放出来。我认为更应该同情地上的果子，过于所以产生果子的原因。人因为一个非摩尼教徒向你要一点食物解饥，如果你给他吃，便应受死刑。十一，你自天垂手，把我的灵魂从黑暗的深渊拯救出来。我的母亲，你的忠心的婢女为了我向你痛哭，远过于母亲痛哭死去的儿女。她看见我在她所得自你的信仰和精神方面已经死去。主，你应允她的祈祷，你应允她，并没有轻视她在各处祈祷时流下的眼泪。你应允她的祈祷，因为他所得的梦从哪里来的呢？你在梦中安慰他，他因此重新收服我，许我在家中和他同桌饮食。他起初对我侮慢神圣的罪行是深恶痛绝的。他梦中见他自己站在一条木尺上，又见一位容光焕发的青年含笑走到他眼前。 这时他痛不自胜。那位青年询问他，何故悲伤，天天哭泣？这样的询问往往是为了劝导，不是为了倾听。他回答说，是痛心于我的丧亡。那位青年请他放心，叫他留心看，他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他仔细一看，看见我在他身边，站在同一木尺上。这梦是哪里来的呢？一定是你倾听他的心声。全能的好天主啊，你照顾着每一个人，仿佛只照顾一个人。你照顾全人类，犹如照顾一人。还有一点，他向我谈梦中情形时，我竭力向他解说，叫他不要失望，说他日后也会成为我当时那样。他竟毫不犹豫地说，不，他不对我说，他在那里，你也将在那里，而是说，你在那里，他也将在那里。主啊，据我记忆所及，我向你忏悔，我与屡次说过，当时你借我母亲的口所给我的答复，我母亲不为我的似是而非的解释所迷惑，并且能迅速看出应该看到的意义。如果他不说，我当时的确看不出。这种种比那场梦更使我感动。这个梦为安慰我母亲当前的忧虑，预示了她经过很长时期后才能实现的快乐。因为我在污垢的深坑中，在错误的黑暗中打滚，大约有9年之久。我屡次想站起来，而每次使我陷得更深一层。但我的母亲，一如你所喜爱的真静、沉静、朴素的姐父，虽则抱着满怀希望，但依旧痛哭呻吟，在祈祷时继续为我向你发出哀嚎。他的祈祷达到你的面前，你却让我继续在黑暗中旋转。12，我记得你还给我另一个答复，我现在略去许多枝节，为了早已迫不及待的要向你忏悔我所欲忏悔的事情，同时我也忘却了不少情节。你通过你的祭司，通过一个在教会内成长的精通圣经的主教，给我另一答复。我的母亲请他来和我做一次谈话，驳斥我的错误，诱导我去去恶从善，因为他如遇到合适的对象是如此做的，他拒绝了。事后我才懂得他这一决定的明智。他回答说，我还不肯受教，因为一如我母亲告知他的，我由于心境接受了这异端，还是意气扬扬，曾用一些较快的问题难倒了好些知识比较浅薄的人。接着又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他还告诉我母亲，他的母亲也受摩尼教的迷惑，他幼时被送给摩尼教徒，该教所有书籍他几乎都读过，甚至抄写过。他没有和任何人争论过，也未受任何人的劝说，是他自己发觉这一教门是多么应受深恶痛绝的，因此他放弃了这教门。我的母亲听了这些话，依旧不放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请他来看我，说服我。缠得他有些不耐烦而生气了，便说，去吧，这样生活下去吧，你为你儿子流下如许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我的母亲和我谈话时屡次谈到这件事，说她听到这话恍如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